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二十国集团峰会东道主印度表示 ，G20 国家几乎已经敲定咗周末嘅峰会宣言。这个表明谈判代表喺弥合该集团喺俄乌战争等问题嘅分歧方面取得咗进展。印度嘅 G20 谈判人员康德表示，峰会嘅结构性声明，亦就系领导人宣言，将会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嘅一个声音。康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德里领导人宣言即将准备就绪，这份宣言将被推荐给各国领导人。由于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存在分歧， G20 主要经济体的谈判代表几日来一直在努力就文件的措辞达成一致，该公布亦将解决债务和气候变化等紧迫全球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分别表示愿意与印度合作，帮助制定峰会的联合公告，但各国达成共识将是一个挑战。日前，北韓宣稱該國的一艘新型自制戰術核攻擊潛艇已經下水，北韓海軍將開始新篇章，但南韓當局和美國分析人士表示對這些說法持懷疑態度。據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這艘名為「英雄金建玉號」的潛艇在禮拜三下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儀式。这艘潜艇将被分配给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海域巡逻的舰队。金正恩表示，这艘船配备了大量核运载工具，能够先发制人，对敌对国家进行报复性打击。他已经呼吁本国将所有中型潜艇改装成核版本。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对这些说法不屑一顾，称新潜艇似乎无法正常运行，并警告有迹象表明北韩在自夸。与此同时，美国专家亦对这艘新潜艇表示怀疑，包括它的导弹威力以及北韩是否有能力大量建造这一类潜艇。礼拜四午夜到礼拜五，香港遭遇140年来最大暴雨，同时遭遇深圳泄洪，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全城几乎瘫痪，市民怨声载道。香港气象局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并表示从礼拜四晚间开始，香港岛、九龙区和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降雨量。影片显示洪水从山坡上汹涌而下，狭窄街道的水有齐腰咁深，购物中心、地铁站和隧道被浸。香港当局礼拜五关闭了学校，并要求上班族留在屋企。据官方称，香港的交通网络严重中断，极端情况将延长至礼拜五午夜。暴雨亦为广东深圳带来破坏。礼拜五，深圳市的所有学校、部分地铁站和办公室要关闭。深圳在礼拜五午夜0:15开始泄洪，但港府禮拜四深夜提前半個小時才得到通知，來自深圳的泄洪水量達到每秒120立方公尺，加上天降大雨以致香港被浸。禮拜四，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納瓦羅被一個陪審團判定犯有藐視國會罪，因為他拒絕配合美國眾議院對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事件的調查。陪審團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聯邦法院審議了四個幾鐘頭之後，指控前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犯有兩項藐視國會罪。第一項指控是因為他拒絕交出負責調查1月6日事件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要求提交的文件。第二項指控是因為他拒絕在該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作證。納瓦羅的宣判被定於2024年1月12日，這兩項藐視國會的輕罪都可判處最少30日、最多一年的監禁，此外還有最高$100,000的罰款。納瓦羅是繼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之後第二位受到藐視國會罪指控的川普助手。班農被判兩項罪名成立並入獄4個月。 星期四，加拿大任命魁北克上诉法院的法官霍格负责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指控进行公开调查。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对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干涉是不可接受的。他说，霍格法官将负责审查和评估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外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干涉。勒布朗表示，霍格法官将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并期待他在调查对2019年和2021年大选的任何潜在影响时遵循证据。加拿大指责中国干涉最近的两次选举，并试图恐吓议员，并因此在5月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提名霍格领导调查的决定是在特鲁多政府和反对党进行了多个月谈判之后作出的。霍格将在明年2月发布初步报告，预计将在后年的一次投票之前发布最终版本。
礼拜五，中国大陆疾控中心表示，八月全国猴痘病毒感染人数超过500人，而且感染病例中有女性病例。八月份，中国大陆新增报告501宗猴痘确诊病例，遍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河南、重庆等25个地区。疾控中心通报说，其中 98.9% 病例是男性，92.5% 病例明确是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但病例中有5宗是女性。发病前21日内都有异性性接触史，异性伴侣3宗是猴痘感染者，1宗最近有出诊，1宗没有猴痘相关症状。这个是中国疾控中心在去年9月公布猴痘数据以来首次披露感染病例中有女性。数据显示，按染疫人数的高低排列，位于前10位的地区是广东95宗、浙江77宗、北京54宗、四川54宗、上海32宗、江苏29宗、广西21宗、天津13宗、湖南13宗。礼拜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疲弱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正在印度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耶伦向媒体表示，中国面对各种短期和长期的全球性挑战和经济挑战，我们一直对此密切关注。不过就算是这样，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仍然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耶伦提到中国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疫情后消费报复性增长令人失望，房地产业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劳动力亦开始收缩。耶伦表示，就算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种种风险，但他依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和人性感到吃惊。他说，虽然存在着风险，某些国家无疑已经受到影响，但总体上看来，世界经济还是有弹性。他补充说，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来自俄乌战争。日前 SpaceX 公司 CEO 马斯克承认，他没有应承乌克兰激活一些地区星链网络的紧急要求，是因为不希望星链卷入战争。礼拜四，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 X 平台上谴责说，马斯克不批准乌克兰无人机通过星链去摧毁俄舰队，但就批准俄队向乌克兰城市发导弹。马斯克的干涉令到平民死亡，这个是助长邪恶。马斯克为自己辩护，说他不希望他的 SpaceX 公司明确参与重大战争行为和冲突升级。在9月12号将要出版的马斯克传记中，作者艾萨克表示，马斯克关闭了乌克兰对星链的访问，因为他担心一旦乌克兰偷袭得手，将会演变成迷你珍珠港事件，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报复。针对书中的讲法，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解释说， SpaceX 没有关闭任何东西，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将这些地区的星链激活。今日彭博社引述印度政府资深官员的消息说，印度正研究一旦北京对台湾动武，他们可能采取的各种反应措施。该研究是美国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后展开的。据印度官员透露，大约6个礼拜前，印度国防部参谋长乔汉委托展开一项调研， 探讨台海战争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面影响，以及印度可采取的应对行动。一些印度军事指挥官认为，在战争持续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强而有力的声明可能足以作为回应，但如果冲突好像乌克兰战争一样持续下去，这个最终是不够的。还有一个选项是印度抵抗中方的盟军充当后勤枢纽，为盟军军舰和飞机提供维修和保养，并提供食物、燃料和医疗设备。更极端的选项是评估印度直接介入的可能性，亦即是在北部中印边境开辟新战场，从而令北京面对两线作战。礼拜五 G20 峰会前后，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的总理官邸举行将近一个钟头的闭门会议，还发表了29点联合声明。声明中，莫迪重申印度和美国之间密切而持久的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承诺在由民主价值观到半导体供应链和量子计算等一系列领域合作。莫迪和拜登重申四方安全对话对支持自由、开放、包容和复原力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双方还表示要深化技术合作，支持建立有弹性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晶片科技公司会投资大约3亿美元扩大它在印度的研发。超威半导体公司就宣布未来5年在印度投资4亿美元。为加强电信领域合作，拜登和莫迪进一步确认成立两国联合工作组，重点是开放性无线投入网络领域的合作，以及 5G、6G 技术的研发。除此之外，双方还声明加强量子、生物技术、太空、人工智能领域和技术价值链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